实战的当中，所以其实今天经过五个 presentation 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跟晚上明天其实更多的是彼此一起讨论的时间。那下一位的主讲员是严兴恩传道，他刚刚也自我介绍了，他在许多校园施工很多年，据说也是个非常，我是没听过，但是我的朋友道德啊跟那个陈毅他们都说严兴恩传道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员。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兴恩。
谢谢范长老还有他们的这个组委会啊，找了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来探讨这么重要的施工。我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里面曾经都说过，就是啊，这个留学生的施工它是一个很就是这种潮水般的涌来的这样的现象是不会很长的。我们看这个亚洲的留学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以前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啊，这些地方的这些学生的数量呢，我们知道现在是不是很多，而这个中国大陆呢非常的多，所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再也不可能会出现有这么多的留学生啊。这个不是我的感受，而是有专门学者的用数据来分析的，但是我就不提到了。我这个变小了以后好像一个键不见了，怎么回事？我想呢就是不是来讨论一个非常宏观的或者是说非常全面的，我想我们之所以需要开会来讨论，就是能够把我们非比较独特的看见的东西呢能够发挥出来。那其实现在在我们在讨论这个学生施工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思维需要去克服的，就是我们总是把80后90后或者95后跟90后的这种 generation 把它分得很开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就是认为那一代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一代人是怎样怎样的。其实这种分法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他的这种独特性、他的成长、他的个性、他的兴趣我们知道都是非常特别的。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讨论这个学生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具体的这种个体性的生存的处境、个体性的这个情况来考虑和应对，而不是我们一个非常抽象化的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代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来去应付他。那我看到很多 Facebook 或者包括一些杂志，包括这些列出来所谓的这些90后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在我不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所接触到的90后不是这样的不能够说全部都不是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跟他所描绘的是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针对学生的施工呢，我的一个开始的切入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对群体里面的那些个体的状况，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状况，而不把它简单的这个归类其实这是后现代哲学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不要把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把它给把它用来分用来这个套在一些人身上这是哪个是 OK 我在这里借用一个神学上的词叫文化使命，但是我指的不是神学含义上的等一下我会再提到这个。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学生的这个人文素质的这个修养或者说教养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福音是超越文化的，我们知道这个尼泊写了这个 Christ and Culture， 它分成五个这个 model， 但是呢很多人不同意，但是目前比较被认为修订比较通用的这个呢叫超越但透过文化，就是福音是 超越文化的，但是用是透过文化来表达出来啊。所以我想用两个电影来作为我们的我想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啊？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电影，对不对啊？我们的留学生里面有一部分人就是放牛班啊，就是说那些的纨绔子弟不读书的，在中国上不了很好的中学，考不上一般的大学，然后送来美国。那这些人呢，那我们就觉得跟他们谈那些美崇高的那些永恒的那些非常重大的主题的，他们是不会听的，这些人是朽木不可雕。那所以我们认为只有为他们进食祷告了啊。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边给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没有正史的教师证的人，他用音乐改变了这边的孩子。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呢，告诉我们其实人有很多的这个 ability 是他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被压抑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唤醒，在我们的福音工作里面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唤醒人对美对崇高的这种追求，重新换回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理想。那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从人文的从文化的这个角度，那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在因此在我们很多人出身比较好的这个大学或者说这个教育背景 well education 的这种背景，然后我们就会比较感觉自己去服侍这些学生，我们会感到怎么样啊？耶稣道成肉身般的去扶救他们，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表面读书也好，或者说生活不怎么体面也好等等，不代表他的这个人的 potential， 不代表这些人是没有潜力和前途的。那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人这是哈佛的，这是 Stanford 的，这是City College 的。那我觉得这一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心的去发现每一个个体，而不是用一个大的 picture 把他们全部给覆盖了。那所以呢我要给大家看了另外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美国的评论那好的不能再好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电影讲什么呢？讲一般这个 college 的学生75%毕业以后75%从这个学校出去都全部进入常春藤这个大学，这是被这个学假设他的电影假设这个学院是全美国 number one 的一个基督教的 college。 那么结果发生了什么呢？那就他们的英语文学老师退休了，然后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这个被他们学生抬着的这个人，然后他在教他们的时候根本没有教莎士比亚，没有教那些所谓的 classical 的东西，他就是开头的上第一节课从他嘴里面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Captain my Captain， 就是那个惠特曼的诗歌，从头到尾用惠特曼诗歌里面的一些观点来贯穿整个电影。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些保守的这些非常受到最好的这种人文素养的教育的这些小孩被他的几句诗歌整个习惯观念被颠覆了。那为什么呢？这部电影我从来没有写过影评我写过很多音乐评论，没有写过电影评论，但是呢我在考虑要写第一篇影评就想写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里面很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这些基督教最好的基督教大学为什么这个惠特曼的几句诗歌就可以把这些学生搞得这个神魂颠倒，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他们你在和他们接触里面没有去告诉他们去认识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当接触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好像发现了生活里面的新大陆。那这整个影片的一个不停出现的就叫及时行乐 Seize the day， 那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不懂的，是过去不懂的。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些精英他可以被一首这么颓废的诗歌就可以击败。那我们会从这里面来看来这个文化问题有多么严重。那 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中美的教育呢，这个我们没有可能谈这个对比啊，我只是把其中一个观察点提出来。那一个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都是应试啊，学生考完试以后那些啊课本就丢掉了，就烧掉也好，扔掉也好，当那个废品卖掉也好。那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应试的教育里面是很缺少这种真正啊人文的这种教育啊，所以中国搞了很久的叫素质教育。为什么？因为发现没素质啊，台湾香港叫浙素嘛。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教育里面是相当专业，它非常精细。在同样在美国现在很好的大学里面，你可以同样感受到一种人文的精神这种气息的失落是不言而喻的啊。我们以前在湾区，我有个朋友，他因为自己是很好的，就是说一路过来都是很好的这种教育背景，所以他比较敢讲。他说史丹福是什么？就是一个技术中专而已。那意思就是技术中专，我想大家能明白，就是说能够培养很好的 professional， 就是那种技术工，但是呢没有这个文化，没有那种审美，没有那种非常非常人类文明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些修养，在那些学生那些 PhD 身上你很难看到的。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美的现在的这个政治正确啊都是很敏感的啊。中国一直以来很敏感，美国是越来越敏感。比如说在中国的政治正确是什么？那就是按照共产党标准的教材的那一套东西。那所以他的教育一直是在这种政治正确的观念下进行的。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让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没有正确啊。如果你坚持一个是正确，那一定就是不正确。所以美国必须要坚持的就是没有正确的正确。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这几年同性恋是越来越嚣张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在大学里面你敢公开的这个批评这个同性恋问题吗？为什么不敢？因为要保持政治正确我跟很多很好的这个大学的很有成就的这些教授沟通，他说自己在这些公立大学和甚至一些私立大学里面作为基督徒非常尴尬因为那些政治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因为碰了以后就有人来找你。那所以在美国呢，他发现从中国的这种唯一正确的这种正确的东西到了美国，到了就没有正确才是正确的，这种颠覆和碰撞导致很多他没有办法这个适应过来我好像听起来很喜欢看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天与地》，一个在越南完全没有人权被压迫被随便对待的，然后到了美国又发现美国是这么有人权，结果就过度滥用导致这种就是说crazy 那一种情况。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那其实是在美国大学或者说在美国的教育里面它是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美国大学关心的是什么？你交了学费没有成绩毕没有OK 你可以毕业了走人了，再也没有关系了，有钱的时候捐一点母校回来就好了。那这种生命的关怀而且对这种文化上克服文化上的难题，这是无论是美国和中国在教育里面呢，其实现在的情况是都是比较不怎么乐观的。那么这个角色，守望者的角色，我们教会应该来承担。那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种文化使命。那我举个例子，讲一个实例。讲我有个朋友很非常好玩，他自己是音乐方面不懂，他只专注巴哈。比方说他维也纳乐团来演贝多芬，请他去听，然后他说维也纳乐团，然后他说那演什么？演贝多芬。那贝多芬有什么好听的？不要去听。他说那谁好听？他是巴哈。那除了巴哈以外呢，他没有一个可以听的。其实他自己不懂怎么音乐，然后他呢很喜欢服侍学生，每到了这个受难节，然后他就制作那个巴哈的受难曲，然后叫那些学生来看，然后呢弄起来，然后他还配上这个中文字幕，很好玩的。他德语因为翻译不出来，他先从德语，然后再看英语，然后再弄成中文，先用 Google 翻译，从德语翻成中文之类的，然后总之最后让大家能明白那些唱词就行了。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年复一年这些学生在那读五年书，那五个受难节都跟着他听巴哈。 你知道这个对他们的影响啊，有的时候比很多牧师讲道讲五年啊都有影响，你信不信由你。那所以呢，这种比方说他透过解析的这种教育啊，其实这是一种人文教育。比方复活节听复活的，圣诞节听圣诞的，那比方说美国什么国庆日之类放假的，就看啊那些什么林肯传啊、马丁路德金之类的，让他教育他们去担负这种公共领域的使命。那所以这种意识，那这种担当，那其实在大学，在现在啊，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学校在学位里面，他是不怎么关心这个的啊。但是我们在学生工作里面，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不仅仅是让他们得救能上天堂啊，而且还使他们还没有上天堂之前，那在地上能够是一个很丰富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样式。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在人文意义上的这个文化使命。那第二个呢，我要讲的就是说的第二个就是除开这个文化使命，就是自信传统。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中文的教会史有多长呢？那如果按照传说的话，就接近2000年啊，因为这个多玛听说到了中国嘛，啊，但是呢，啊，后来呢，因为多玛在印度待久了，跑到了这个中国，结果呢，中国人把他弄错了，所以后来念错了那个变成了达摩。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达摩其实就是多玛哈。OK 啊，完成 anyway 啊，然后我们按照正式的文献啊，到现在是六百三十五年到现在是快到1400年，对吧？那所以这个在14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我们其实在中国教会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真正的基督教的神学家或者说思想家，成为普世资源，成为普世祝福，解决人类困惑里面很重大问题的这样的人。那这里面我们引起的可以写不了多少本书才也的好题材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尴尬，它其中跟一个有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缺少这种自信传统的教导。什么叫自信传统？就是说教会在批判性的，教会在这种理解性的，对信仰理解性的这个传统，在华人教会整体上来讲是比较弱的。那所以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受这么好的教育，那我们应该是迎来一个转机的机会，就是在这个自信传统的重建。那么在对校园团契呢，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可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有这么好的契机。那我们知道这 intellectual 跟 degree 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啊。有些人他只有小学毕业，但是他很天才，很有思考力，但是总体来讲跟学术还是分不开的。那我想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有非常宏观的从整个大公教会的神学传统来看待我们所从事的学生事工。我为什么不讲这些实际的？因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经验。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自信传统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讲到生命塑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这种难听一点，就是人格分裂，其实就是有点这种人格分离式的。比如说到礼拜天他知道是基督徒啊，其他时间呢他就是跟一般一样的生活，就是说对他来讲，他跟信仰跟这个世界生活是一种分离的状态。那好像呢，很多很多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他是科学家，他拿了很好的学位，但是他在信仰上他完全不从来对信仰没有用他半点这种专业的精神来对待过的。他认为信仰你只要心灵感受就可以，你觉得上帝爱你就可以了。随便拿一个什么心灵鸡汤他就觉得哦，这信仰就是在我的这个研究的之外没有的那个补充一下就行了，而不是相反从信仰去主导看待世界上的任何一门学问。那所以这种人格的分离，就是导致 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你怎么很难塑造，但他就是说他在你在很辛苦的塑造的时候，他始终是处于一种啊纠结和矛盾里面。那我第三个，这个才是真正的文化使命，就是基督徒，我们在碰到这么多的专业人士，这么好的教育的人群里面，怎么样用上帝的道来看待他的专业，在他的专业研究里面去发现上帝的智慧，那这个就叫文化使命，在各行各业里面能够去把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那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只有在自信传统的这一个啊这一个角度，或者说在这个努力底下，它才成为这个 possible。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以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自信传统。那第三个呢，我就想呢，就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学生问题的时候，就从国度，从神圣国度的角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的理解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让人信主就好了。但其实这一个看法是误解了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从经文的结构来讲，是耶稣的大使命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这句的经文里面，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那耶稣要人去这个使人做他的门徒，但接下来跟着三个分词。这三个分词，我们知道分词就是跟着这个动词的，就是有分于啊这个动词的。那这三个分词是什么呢？一呢就是去，去干什么？传福音。二呢就是受洗，给他们受洗，意思就是建立教会。第三呢，也就是说我把我所吩咐的教导他们，所以这才是完整的 make disciple 的这个工作。那所以学生工作，我们不只是让他信主承认主，承认这个耶稣基督而已，而是我们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怎么样把他们带到教会，或者说如果你去校园开荒的话呢，怎么样去建立教会。那第二个就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我们来思考这个救恩的本质是究竟是个人得救，救恩是个人得救还是一种关系重建。我们常常觉得有个人愿意信主就得救了就好了，就万事大吉。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救恩是耶稣基督使人和神重新的连结和好，人与人之间重新从一种敌对、仇恨、埋怨、怀疑，而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用爱来连结。所以上帝的救恩不是让某个人得救就完，而是神要一个 new creation， 就是一个新造的世界，是一个新的盟约群体，是一个神圣的团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今天在小组里面就分享提到，就是校园施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去投入关注这个校园施工，而这个校园团契怎么样教会化。我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很多校园团契的很多人去教会，他们不是委身教会，而且往往只是因为基督徒要主日要做礼拜，那所以呢挑附近的一个教会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主要的热情活动委身都是在校园团契里面。甚至有些校园团契干脆自己呢很简单的这个聚会，就是但是他们总是请别人来带他们圣餐或者洗礼等等。那这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不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工作，是使神透过救赎，耶稣的救赎要建立一个神圣的群体，盟约群体，那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说神的心意。那所以不是让一个学生让他得救，而是怎么样在这个群体，在整个群体里面圣徒相通里面呢，来重建一个新的这个国度。那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校园施工里面，校园团契里面信主的同学呢，后来找教会都很麻烦，后来到了教会跟教会的融入问题都非常的艰难。我们看到这个曾荣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声音，看到在海归的流失， 这么多的流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会文化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群，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都是有一个文化冲突在里面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冲突，要找一个没有冲突的教会，你永远也找不到的。那两夫妻的表达的那么好的这个什么那个啊爱情意愿啊，或者是什么盟约啦、啊、等等，我都吵得要命啊。那所以我们要找这么多人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观念啊？就是因为在校园，他在校园团契的生活里面，他没有一个教会观啊。我有很深刻的这个体会啊，我在我不点出一个地方，我在其中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跟这个主要的校园负责同工发生过很大的冲突。那因为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我认为比如说他们要利用教会的资源，要教会的钱去 support 他们的这些活动，但他们不要去教会，不要啊，他甚至这个说的教会是可有可无，其实只要把福音传开就有了，他公开这么讲，那我这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那因为我讲这个不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工作，我拿教会的工资，而是因为我们从圣经的上帝的救恩出发，神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一个群体 ，Holy Community。那所以呢，这种没有教会观的这种校园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生活，就导致呢，他很难到了一个具体的这个 local church 的去这个生活和尾声。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教会不可能的这个受教育的水平是那么平均的，那所以呢，他看到他这个有几个还不错，但是看到大部分人呢、根本基本上都是受教育水平很差的，他的那种优越感啊等等啊，很多东西就会出来。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教导这个教会的这个概念啊，教会的概念。OK， 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化冲突呢，那接下来呢，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跨文化的问题。其实，文化的问题的复杂性的那种微妙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最敏锐的人我们也会忽略和犯这方面的错误。但是校园事工应该有一个勇气就是跨文化。那就是说，什么是跨文化？就在我们都是华人的背景里面，我们需要去跨越其实很多时候讲这个华人世界两岸三地是不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南洋的，还有很多是在比方说我的原来有些同学是从非洲的一些过来的华人，那等等的，他各个地方成长的这种文化的不同，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个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呢，而恩典都在其中，就是我们想要真正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跨文化的工作，我们先要跨越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情境。中华民族，或者说从中华大中华的角度来讲，我们本来就是多民族的，所以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就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那我们的这种文化跨越，如果能够相对的很有意识去面对这个文化问题，那么这些人他们将来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他们会天然的成为一个宣教士，跨文化宣教士。但是我要讲的是比这个更深一层的，就是校园团契应该未来出很多跨文化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时间的宣教士，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大家知道宣教士除了在语言上要有天分还有一个求生的这个能力你不能够到了一个地方还没有教会的时候自己就先一直进食祷告饿死了。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但是这些留学生他们有天生的优势在这个英语国际化的这么国际化的程度，而且呢，在这个他们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当他们愿意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会比很多人有优势。那所以，但是校园团契应该是未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像一个拆船的一个团体，不停的。我们中间的同学去到不同的文化中间去做宣教士，那所以这就是从一个神圣国度的这个角度来反省我们的一些的这个校园施工。那最后呢，我就，为什么没有？OK， 我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讲一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些学生可能不 care， 他不要听。你讲一个笑话，讲有趣的好玩的，他可能愿意跟你。但是你讲那些真正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是不爱听的。也许是睡觉，也许看手机，也许反正啊 whatever 他反正 don't like。然后呢，你怎么办？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事工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信心，就是随便他什么反应啊，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一定要讲，管他什么反应。其实如果他跳起来不同意啊，甚至来逼迫你，那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很有可能他是扫罗或变成保罗了。但是我们如果因为他不喜欢就回避，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很惨败。那么我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有个人口才不太好啊，他呢这个在教一般的学生，就是很很有耐心的教这么学生，但这些学生呢，也许因为各种原因无聊啊，或者怎么，总之呢，还是呢去他那里听他讲，但是每一次呢都吵得要命，都没怎么人去喜欢听他讲。然后呢，这个他自己也觉得比较郁闷啊，觉得自己很失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他等到他退休了，有一天他收到一张那个明信片，那个明信片的那个人他不认的，然后呢，这个一个中年人站在呢一个废墟，就是那种很破的贫民窟的地方，然后去做那些艾滋病儿童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明信片的后面呢，写了一句话说，因为你，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然后呢，他还有一封信，他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几十年前那个不爱听我讲的，然后那些的根本无精打采的，我讲最重要的东西，他们都不爱听的，但原来他们还是有听进去。就是我们在对上帝的福音和道，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能力是能够阻挡的。当这个圣灵的大能在人的心中运作，他喜不喜欢他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都是次要的。因为神要得着这个人，福音的大能要得着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抵抗。我想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欣恩。那接下来我们请何毅传道带我们有一些研讨。
首先，这是一个研讨会，所以这一段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给大家讲话，然后集思广益的机会。那我们这个研讨的次序呢，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有一个问卷调查哈。这个问卷调查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就等一下按照问卷调查的最高的需求的比例一直往下排。每一个问题里面都有，每一类的问题里面都有很多小问题，所以我们就在每一类里面找一个问题来分享。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当中有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共享来学习的，很好，也很希望大家提出更多的想法。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做记录哈，做录音笔记，然后会把这个问卷之后的讨论之后的总结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哈，跟大家一起发给大家一起探讨。首先呢，我们一共有七大类的问题。好，七大类的问题，我们得到的第一类问题当中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我是按照这个旁边有一个 percentage 来确定的。在新生的接触的这一个问题里面是排在最后，它的比例是排在最后的。我现在想给大家看它整个的次序，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次序来。这是新生方面，第二个新生跟进里边，关于学生是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关系是排在第一的。 这一个呢是新生跟团契之间的关系呢，在如何建立跟新生有稳定的团契生活，这是排在第二的。第三个呢是学生的同工建造啊，这是第四个问题，然后第五个，这是第五个次序，然后这是第七。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遗憾的地方，我从这七大类问题里面总结出来，前面排三的都是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how， 就是我们怎样和团契，怎样和九零后来建立良好的关系，怎样使他们留在教会，怎样才能使这些人能够在属灵上面有一个成长。可是当我看到最后一个大家感兴趣的比例居然是校园侍奉者的个人生命的时候，我觉得很遗憾，所以我这一次的讨论的次序把这个放在最后的这个放在最前来一起讨论。因为从我们团契的整个结构和做福音事工这两三年的经验来说，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四个提问当中，其中有一个提问是如何找到合适的生命导师，以少走弯路，提升侍奉的果效。也许每一个问题问的不那么恰当，但是它包括了一种范围，所以我想我们从第七个问题开始来讨论。第七个问题主要是在讨论说校园侍奉者的个人属灵生命。我现在就是 open 一个很 open 的机会哈，让大家来讨论一下，到底校园同工，特别是这些全职的侍奉人员，我们的生命的个人成长应该怎样找到一个导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应该教会或者是对这样的同工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帮助和支持呢？如果每一位有话要讲可以自己举手就好，好不好？请大家可以自由的分享。
先抛砖引玉，就是记得刚才新恩的分享，让我有一个很一个深的感动。这个话题也刚刚很相关的因为新恩刚才的分享中提到了一个现在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国中西方的所有的教育系统中间的人文素质的这个教育的缺失。
这一环事实上是不用多去讨论的话题，这是非常明显的现实。那但是呢，与我们施工在学生工作中间这一个相关的观察呢，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就是今天的学生中间有非常大的两极化倾向。一个倾向呢，就是说非常好的优秀学生，长春藤学校这样的，到国内去跟北大清华抢学生，现在都到国内去抢学生哈，抢好优秀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给他们这边学校给他们提供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经济上面首先不缺，教会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的一些经济支持是他们是不是很在乎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个人的素养很高，英文程度很高，所以这一边程度上呢，很可能我们华人教会他可能某种程度上他的眼睛是可以跳过的。那当然了，就是说那这么就是说这一批学生我们怎么来关注，当然这个也正好是我马上要去国际学生福音团契跟他们可以分享的一个话题哈。但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让我们的福音能够更深的能够真正的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当然我们在谈侍奉者的个人生命，我相信我们在个人敬虔、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个人的读经祷告，这些东西都是最最不可缺乏的基本功。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也是在我们能不能够在就是在更加的能够从更高一个层面，就是说在福音对于文化、福音对于社会、福音对于东西方这个现在国际问题、国际矛盾之间的挣扎，福音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福音对于西方危机的这个出路，福音对于全球化的生态问题、同性恋问题这些问题的这种能够更深的讨论，让我们大家可以先同工们自己能够先往上面提一个高度。我知道我们关键读书、读经、祷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但是呢也另外一边呢，这些再重要的东西你再做的多也不够，你再祷告的多你也没有说是祷告的足够，你再祷告我相信这个。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传道者、侍奉者本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说这个不是叫教育水准，不是学位水准，而是说是一个 intellectual 的这一种知识，就是这个叫先知传统的这种素养培训， 素养的培植，以及以这些研发开拓出来话题可以去 challenge， 可以去 engage 这些优秀的中国学生。因为事实上今天如果是我们是事实上呢，从今天后现代的这种灵性培养的目的上来讲，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好像说是读经祷告只要做好了你的灵性就能够上去， It's not that simple， 就是说已经不是那个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要面临的是全方位的360度或者是立体性的这样的一个。那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也是更好，谢谢欣恩的分享，然后给我提供了一点我可以去国际学生婚姻团契上去炒卖了。因为呢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说西方人不管是你到了法国到了德国还是到了美国，当地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的交流，当地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对话还是对撞。因为在中国今天全方位的聚集过程中间，中国向全世界派出这个儒家宣教师啊，派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来 engage 这些学生 instead of 只是生活上面的关注，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常重要哈。我非常感恩，就是说学生是跟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合一，姊妹讲的让我非常感动非常佩服，也让我就是说他是侍奉学生几年，从不会做饭到现在是做饭老手，这个我相信这一些都是无可回避，也是生命中间的硬功夫，这个是不可以缺乏的。
我就是对这个如何找到合适的生命导师少走弯路这个提供侍奉果效这个我有很深的体会，因为我是在美国教会里受洗然后待了几年，一开始牧师就请我们去参加了传福音的训练班，然后就那时候是每星期二都跟着大家两人一起出去敲门，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多做了几十年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工作的那些人带着我们。那到了这个洛杉矶以后呢，我去参加 ISI， 现在我们那个里头做同工的就是外国人 EV Free Church 的都是80多岁的了，过去在波兰在菲律宾在很多国家南美在中国做宣教士的，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生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你看到他们到现在还开着车去接人啊，每个星期五做饭给大家吃的时候，那我就想我特别感谢的是我在肯塔基大学的时候那个教授带我去教会2年，因为我每个星期日都来接我，那我自己学会开车以后就决定我以后就是司机，所以我到现在就是人家一问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司机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不要把自己封闭在华人教会里，因为我们毕竟比较短的历史。
我也是想只是分享一下如何找到适合的生命导师，提升侍奉的效果。那因为我讲过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做学生服事，当时的牧师是非常支持的。那我就想到三方面，就是说呢，大家简单来讲啊，头、心跟手。如果有一个牧师，他在整个教会的规划里面，他很清楚学生事工的位置，他也知道请你来是干什么的，愿意全力的配合，有这个头有这个宏观的话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属灵的导师，因为他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他的位置在哪里，怎么样配合学生来了之后怎么样的跟进。
那说如果找到这样的老师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哈。但是呢，现实的世界往往呢是没有那么 perfect 的吧？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看呢。但现实世界，我相信有很多有心的牧者，他很对这个学生施工非常的有心，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就专门找一些年轻的传道啊，有中国的背景啊，然后来做 intern， 哎，你们帮忙做。那其实只要找到这些有心的牧者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一定会为你祷告，他一定会支持你，他会在属灵上面很多生命做很多的支持。那如果有头有心，那更好。还有一个就是手呢，就是什么？就教会的资源啊。教会要发多少资源来放在学生的事工上面，最好是又有头又有心在生命上支持你，又发资源给你的，这是最好的头心手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看看你配搭的教会的长者，他的主要的支持是在哪一部分，那然后呢就尽量在那部分跟他配合，然后呢建立一个团队呢是头心手都有的一个 team 来巩固这个学校事工呢，那就是非常的稳。谢谢。
谢谢老师。他讲的信息当中哈，有两个 point， 就是如果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凡有耳朵都要听"，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牧者，我觉得牧者既然做学生事工，就应该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在校园里面所有做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给他们一个至少一个很敞开的状态，对不对？心态来支持他们。好，谢谢您。然后我觉得在我们当中，迦南教会是个很特别的教会，就是一直以来做学生事工，我觉得迦南教会刚刚提到的手头心是都有的所以就是实在，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团契，有职青的团契，也有学校的团契，学生团契，也有高中生团契，而且这三个团契都有分别不同的传道人。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这个教会的改变，是从他的意识来开始改变的。好，谢谢你们。好，请问还有谁在这一题当中有没有什么你们可以分享或提出疑问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好，我们回到排第一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新生跟进的这个内容。好，新生跟进确实是一项非常难做的事工，因为新生的流动性和他的整个时间段都非常的迅速，当他过了3个月6个月之后他就成为老生了，所以你再去找他的时候就比较困难，这样的流动性对于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五个问题当中排的最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学生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好，刚才我们的应该是严传道已经跟我们分享，就是在各个层面的关怀，各个层面的用心。那我还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和更多愿意分享给我们的吗？如何与学生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哪怕一个 point 也好，来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开口来分享哈。我相信你们每一位都有很多的经历经验，无论是非常好的，或者是暂时的一种没有看到成果或失败，都可以拿来一起分享。这位有吗？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就讲一点点，然后你们想到什么可以立刻打断我，然后来分享哈。如何与学生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这个问题当中很重要的这个词就是属灵。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7个 case 里面，我们最快的速度，一个人来传完福音1个月以后就给他们上幼幼班，上完幼幼班的同时就开始给他们建立一系列后面的培训班。我觉得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来一起思考。第一个就是他进来只要他是有愿意的，那我们就有同工去和他一起一对一的学习。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可能只有一个或者是半个在全身心的服事，哪来一对一这么多资源呢？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实力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解决呢？
就是比方说哈，做一个比喻，叶华明弟兄刚刚才来第一个月，听完福音之后，我就安排另外一个范长老或范弟兄去教导他。范弟兄说，我还没有读完圣经，我到这个团契才半年，我怎么可能来教导他？我说好，没有关系，你教导他幼幼班，一共七课，所以你明天教他，我今天教你。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的。去了之后，当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做完第一批的时候，她自己整个从属灵生命上面改变很多很多。她是上班的人，她没有很具体的时间来像学生一样这么 flexible， 但是她每个星期天的早上8:30去接那个学生，然后在教会里面从8:45或9:00学到10:00一个小时，然后再开始聚会。所以燕弟兄就从第二个月开始被栽培了。所以属灵的关系就是从眼前开始。所以在这两个关系当中，当这位姐妹她带了第一期之后，她现在已经带完了第二期。所以我们团契当中好像人不是很多，但是同工好像都可以这样子做，是这样子做起来的。属灵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就是门徒的栽培。那第二个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祷告会。我们团契的祷告会有两个，暂时不算教会的祷告会参与的话，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大家都结束之后，本科生有8位同工一起留下来祷告，每个星期天如此。但是在暑期当中，本科生一部分人回去了，我们就把本科生跟硕士生的祷告会合并在一起，所有的个人性的信息和个人的带导都在这个祷告会当中，然后很多的见证。所以以前原来是两个祷告会，星期天中午和星期天晚上，晚上是给执青的祷告，晚上也是给那些主要的同工来做决定的祷告。所以现在的暑期时间是两个祷告会合并在一起的。所以第二个属灵的关系建立在祷告上。这个祷告不仅仅是事情，我们分两大部分，先为教会，再为个人。很多事情都是最后的决定是我们其实以前也有挣扎，我们先讨论很多事情，最后的祷告就很晚。后来我们就把它反过来，先祷告最后做决定。我们发现决定好像不用花很多时间，祷告完了大家都明白了。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please。
我也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时候怎么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关系，跟我们的对学生的期待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在学生，而是在服侍者。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神学装备，我们接受了很多的训练，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能够去带别人。所以当我们要放手让学生去带的时候，总是很担心他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期待，所以好像就一直把他们当婴儿在喂。可是我看过一些在成长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一边被赋予真正的责任，一方面有人在后面不断的喂养我。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华人教会，我们有时候二分法，要么就是不喂养，要他拼命的工作；要么就是拼命的喂养，不让他工作。但是可能最好的喂养方式是让他赋予真正的责任，以至于他感受到自己需要成长，再给予喂养。所以那我这样讲并不是代表说我们教会找到一个方法。其实我们教会，我们当中有两位是我们的同工哦。我们面对最大的一个，我个人觉得面对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我们不放心学生去带别人，以至于我们一直把牧者的身份抓在自己的手上，而没有真的让学生去带领学生。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如何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我发现当学生去带领学生的时候，我再跟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会变成一个很稳固的属灵的关系。
我分享一点，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中学生团契的一个同工，他是在 Chapman University 3年级 Ben， 这个我们叫新生代，这个小组新生代的这位 Ben 他的这个辅导，希望栽培这个人，这个Chapman 第三年级的学生，就请我去陪他读圣经，所以一月的时候开始就带他读约翰福音，开始是每个礼拜一个小时，读了三个礼拜之后，他说范长老可不可以多一个小时，所以每个礼拜五四点到六点，我陪他读。读完约翰福音之后，现在我们读使徒行传。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现在要开始带他读约翰福音。我是觉得属灵的关系就是陪他读圣经，带他读圣经，让他生命成长。然后现在他愿意要带另外一个初信主的去读圣经。我是觉得这个传承比较关键，就是很实际的把一个人带到神面前，啊，让神的话来造就他。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
谢谢。刚刚我的牧师有讲话，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讲点什么。其实我讲的东西可能没有任何新意，但是可能只是总结刚刚大家所讲的，可能只是。也许只是点出一点嘛，我觉得，我不知道真正如何应该，就是最好的方式跟学生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想与学生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一定要先跟学生建立稳定的属事关系，有引号的。我指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单纯的属灵关系，而是。包括生活上面所有的，就像刚刚，袁传道所讲的，其实这有点像是，就是那个 Maslow 在那个心理学上的那种，就是人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稍微引用一下那种，我们想一想那种犹太文化的那种观点，他们不会把这个。物质生活和这个灵性生活完全这样分开来看，所以也许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更统一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讲属灵的时候不要把它完全跟生活分开。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说如何建立稳定的属灵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想说我们是不是能跟他们建立一个生活上面的最正常的关系，就好像最简单的，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一起笑，一起哭，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然后，属灵的关系，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关系。我觉得这可能一定要建立在正常的生活关系的基础上。谢谢。
挫折吧。那比如说建立一个稳定的属灵关系，比如说让这个学生他能够被赋予责任，然后呢他再带另外一个学生，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model。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看到，愿意去承担责任的学生非常少，多半他们都说你鼓励我服侍 OK 啊，可是我要没有 title 的服侍，因为有 title 就代表我要付出很多，我要 involve 很深，我要固定的出席，我要参加聚会。其实他们心里是排斥的，因为世界对他们的吸引还是大的。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难处，就是说让他们有 ownership， 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服事是好的，但是在真正执行面上面来讲，我们会触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那我刚刚讲的问题是一个还算比例蛮高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带他查经，他很有意愿，他跟你查，你花时间下去，你也带他，好像是一个 discipleship 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就是不受洗信主。他说我对圣经有兴趣并不代表我要受洗信主，我只是在知识上有兴趣，你陪我一起追求。 所以我觉得在认知上的观点上面也是造成一个冲突。那我不晓得这是我个人碰到的状态，那我也想说请教大家说，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反向的负面的，我们怎么去克服这样的情况，这是我的两个小的问题，谢谢。
谁可以回应一下这两个信息呢？好，可以说。
基本上呢，就是说那些回去以后能够留下来的，或者能够知道要找教会的，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受到了个人性的关怀、个人性的帮助的，而且呢是没有受过太多教会伤害的。我再跟你说哈honestly， 是，所以我在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说第一步就是不要如何避免伤害，如何避免伤害。因为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我们就是避免伤害的背后，就是拿掉功利心，拿掉传福音的功利心。在我个人就是所有从我信主不久，以及后来在很多人在比较华人教会的时候，就是包括我在国内听到的很多人，他们到最后信主都是在美国人带领，不是说没有华人教会带领，他们觉得华人教会里面压力太大，一去以后就是一大堆人来找着你属灵的问题。事实上刚才说到的那些问题，刚才这位弟兄说到的那个问题，那绝对不是奇奇怪怪的问题。逃避责任，我到今天我都不想承担责任我到今天我都愿意逃避，谁能来你来，你赶快走来再好，这是没办法。但是他是在那个，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能够把这种传福音的功利心拿掉。爱是绝对不会突然的，在爱里边，真诚的爱中间，他信不信主，实际上我觉得说白了，我甚至我觉得你这边弄了多带了十个人信主，八个都会流掉，你还不如就是说你少带十个人，也就最多就是留了多少带了两个而已。为什么？就把事情做扎实了，就把事情做踏实了，别留下伤害。留下伤害的问题，他可能会麻烦更多。本拉登当年实际上在美国，实际上有很好的接触机会，但是他可能是受到了一系列的教会伤害以后，这个会有。我想说就是说，我们不要有那么大的功利心，因此呢也这样，也不要给我们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自己存着真诚的爱心，能做多少去做多少。我对我个人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我在 Boston 期间有一个日本姊妹嫁了一个韩国的有一个韩国姊妹嫁了一个日本律师，他实际上一直关心中国的学生，他自己不说一句中国话，那他就在 Boston 那个 Conservatory 那个音乐那个最好的那个音乐学校旁边，对，New England那个，他实际上他觉得非常 powerless， 他根本没办法服侍，他说我能够做什么呢？但是他唯有能做的，他就是说每星期给他们做一顿好好的这个韩国日本餐，就是这些孩子来吃。他明明知道很多孩子就是年复一年的就是来吃，吃完就走，吃完就走，但是他心里边就非常高兴。他说他就老想着说，我自己的孩子如果在某个地方留学，如果碰到有一个人他可以每周给他吃一顿饭，我多高兴，我多高兴。哎呀，这句话一说，我就是好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能够动员起来，就是说能够建立关系，如果你教会建立属灵的关系，很多人就不敢动，你知道吗？如果教会就是建立关系，你就去爱一个人，你就用你自己的父母心去爱一个我们自己同胞的父母，同胞父母的孩子，你能不能就去爱他，就去关心他？ That's it， 你不要负主灵的责任，不要想让他们去信主，不要想让他们传福音，你没有这个责任，好不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哎呀，这个实际上是我可能把话的说的有点激烈哈，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从我那一头的观察呢，也是受过真正的没有压力的自然的爱的这种人，关心到国内 survive 这个生存的可能更大。因为中国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灌输压力从中国来的太多太多了，几代人都知道，你开口还没说他就知道你要给他传福音，你要给他传这些东西。那你如果真正能够让他在关系中间感受到真实的没有压力的爱，无条件的爱，这个我相信是从海归事工上来讲也是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谢谢朱弟兄的分享。时间的原因，大家还可以再继续的思考。我们往下面一个题目，下面一
个，好，一点点，
对不起。
说，传福音给他，他没有信主，是不是没有果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现实，点人头了。
就是说，他可能30年以后他才真正意识到，或者说他发现其实自己早就信了，只是他还不明白而已。 其实我就是说是恩典在他身上一直工作，可能等到20年、30年他才明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碰到很多这个访问学者，这个访问学者跟留学生不一样，他们在中国往往是在大学里或者在一些研究所，他们有担任一些职务的，甚至比较高的，在教育部里面担任职务的，他不敢受洗，他每一次我讲到他都很感动，然后说基督教太好了，但是他没有受洗，我一点也没有说暗示他你在回国之前要不要给你受洗啊怎么样啊，让他就没有受洗的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让有一些人暗暗的跟随耶稣，耶稣也没有去找到他，说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啊？但是呢，等到该站出来的时候，发现尼哥底母还是会出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他这辈子不信主了，但是他受过在教会里受过神的恩。当基督教在中国被逼迫的时候，有一天他位置很高，他参与到一些很重大的这种宗教的问题发言的时候，他会像尼哥底母一样说，其实这个宗教是不简单的，就是说其实你们不了解，他的这一句话就很有分量，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宽这个东西，让神自己去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不问结果。
我们继续来讨论第三个主题，关于新生与团契的关系。在这一题当中，有一个最值得大家希望讨论的题目是如何让新的学生可以开始有稳定的团契生活。我觉得这一题如果把它稍稍的变动一点点，说如何让新生开始有稳定的团契教会生活，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在这个题目上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学生的团契和教会生活。
我看别人之凯，分享一个我好朋友尊恩，他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的，他说今天我们呼召布道的方式可能无形当中都传达一种很个人化的救恩观，就是讲员讲完信息愿意回应的举手，来到前面站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决定，然后第二个才劝他们要去加入教会，所以好像加入教会跟决志信主是两个阶段的步骤。我分享他的观点是因为我同意啊。那他说其实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想一想，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邀请基督徒站起来走到前面，让众人看到这群是跟随耶稣的群体，然后邀请那些愿意跟随耶稣加入这一群人来跟随耶稣行列的一起走到前面来。所以在他做决定跟随耶稣的同时，又是做决定加入了教会这个群体。我觉得很多时候在一些小事情上，我们的做法其实无形中传达了一种团契教会生活跟个人救恩是分开的观念，但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小事情上做一些调整的话，也许我们更容易去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稳定的教会观，健康的教会观。
好，我们抓紧时间哦，还有谁要分享吗？
分享。在我们教会团契里面发现到说，如果说那个陈教练他带领了两个或三个小组，他真的是很固定的，每一周很忠心的带着他查经，然后不知道他有问题的时候也真的是会带他去喝个波霸，吃个面，带他去逛个街。我会发现这些小羊他们就很愿意跟着这些大孙生来到了团契，那甚至礼拜天呢他们也去把他载来，他们都愿意跟来。那这个在服侍的这个大专生本身他自己也会成为很稳定的同工。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被赋予责任的这个学生，他本身他的确承接的这个职位，可是他根本没有认真去做的时候，我发现他所带的人就没有办法稳定来。所以我觉得说就好像他，因为他们对待这些国高中生在跟着这些大专生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就好像当作是一个属灵 model 在跟随。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是我们这边所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当这些大专生很辛苦的去带他们的小羊带国高中生，可是呢，有些学生他是
可能他自己因为家庭的缘故，他的生活行为言行人际关系常常是那个来源，他是把别人给挤走的。好，人家因为来了，因为他的言行他举止受伤，人家走了。也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新生他进来他还没有稳定的那个一个月的时间，常常都是就是说，不管这个大专生他这个月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好，怎么样去搭茶经，但是常常带进来的时候就是被旁边的这些同年龄的那些就说在人际关系言语各方面比较还需要被带领比较不成熟的这些小羊，好，给，但是我们的挑战就是说，常常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那个关系的那个建立还不稳固，所以就是说我们很难去把他们挽回。好，那我不知道说，我讲到一点就是说稳定的部分，就是说真的是有愿意有爱去付出了，去带小羊了就稳定，啊，但是同样道理也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他小羊会去伤其他小羊。那因为刚开始阶段的时候很难去把被伤的想要再去把它挽回，因为里面它没有一个关系在。那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你们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倒是我们蛮想要知道的。对，
有谁可以回答吗？谁可以帮忙给一些意见吗？
我曾经处理过这样子的例子哈，我觉得我们在做就是学生事公司，常常我们没有谈的一个就是新媒体的介入。那么常常他们在跟辅导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形态一个讲话，但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在他朋友圈之间，好，他们的谈话确实常常是另外一个形态。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应该要想办法要走入他们的新媒体，而且我觉得辅导如果有可能的话，其实要教他们新媒体的礼节啊。那么我在那个洛夫的那个高中团契哈，有时候去，那我就有机会跟他们在新媒体上面建立关系，那就会发现他们有些孩子，尤其是中学生，他们有的时候中间会有些冲突。有些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新媒体，比如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在朋友圈里面，就写一些很奇怪的话，而这些话呢，就会造成其他小孩的一种是直接的伤害，另外一种是造成这个群体里面的不安啊。然后就会有人跑来找我，虽然我可以做他们的比妈妈还要更老的人，不过他们还叫我台妮姐哈，啊，台妮姐，谁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通常这时候有时候其实是需要辅导我们很紧急的处理。我觉得有些辅导因为都是乖宝宝长大的，可能不太喜欢新媒体，或者反应不是那么快哈。其实这种反应是需要很及时的介入的。那他们，那我的经验可能是因为我跟 teenager 在一起，而且我自己因为有三个孩子，曾经经走过他们的 teenager， 所以呢，我是过去我处理过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说我两边一起谈话。那而且如果得到他们的信任的时候，他们当中也会有人跑来找我，主动要求我去介入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关系很重要哈，那个爱的关系很重要，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是很重要。最近我还要求一个女孩子，15岁的女孩，因为她拿了 D， 她爸爸很生气哈，就跟我讲说不能去教会。我就跟她讲说，那你把我的 email让我进 account， 我要每天看你的成绩。我说你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他愿意给我。他们还没有，我最近才谈这件事情。就说如果我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好像我是他妈妈一样，我可以看他每天的成绩，看他的馈子。好，那进了他的 account 里面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当跟他们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的。那当然，我当时在处理的时候，不太能够用成人的方式跟他们讲大道理。而且有些时候你需要等候，就是说他会走过一段时间。那也有一种情况是，曾经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是把两个女孩子叫过来，三个人一起谈话。那一次结果还不错，出乎我意料。其实我压力非常的大啊呀，但是我觉得就是每这个 case by case， 但是我是觉得是需要介入，但是介入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关系。而且他能够信任你。讲完了。
所以处理关系当中的冲突和及时性是很重要的，很迫切。那 请问还有谁吗？请问还有谁可以分享吗？
最后还是在讨论到这个有稳定团契，我觉得接着谭姐姐所讲的信息，我觉得这种在新媒体当中非常敏锐的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杜绝一些矛盾，是建立整个健康团契的氛围非常重要的。那举个小例子，在我们团契当中，我们有一个弟兄负责关怀弟兄所有的弟兄，一个姐妹负责关怀所有的姐妹。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出现个别弟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两个弟兄加我，三个人单独跟他谈。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回往过去的几年里面，每一次这个信息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及时的去处理完了以后，相反那一位弟兄，我觉得很多时候的处理是因为没有受到教导，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如果用教导的方式、引导的方式很及时的挽回，真的可以使一个团契有一个非常首先是要建立一个非常圣洁的团契氛围，这个很重要，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团契生活。好，我看下一题。学生同工的建造，这一题当中呢，其实有两个内容都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主题，一个是如何在学生的当中建立辅导或者是同工，另外一个方面是同工的建造当中，我们如何选择一些好的题材，如何帮助这个同工一同来建造。所以这几个问题里头，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建造团队，建造同工的团队，学生的同工团队。请问谁可以来先分享这个主题吗？建立学生的同工团队，在团契当中你们是怎样鼓励那些学生可以一起来同工的？还有或者是说这只是一个题目，或者是说你们分享的时候想要说我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我们的困难在一些什么地方，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商传道，你有问题吗？
学生同工，我对这个没有什么经验。在对上一个问题之前，我想一想，我想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从湾区过来，我在湾区实习教务的时候，实际上大量接触学生团契。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教会这些主要同工有没有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做学生事工，但是教会有没有预备好？因为很多的学生进入带领自己的同学进入到教会以后，他们说他们的同学70%以上第一次进入教会之后第二次再也不去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喜欢。
不喜欢？
对，一不喜欢我们的讲道，二我不喜欢很多大人对待他们的方式，第三到团契了他们感觉到没有任何的意思。这就说明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感觉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很想做学生事工，但是我们可能准备好传道人了，但是从其他方面呢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这需要我们，我觉得做学生事工我觉得是一个立体式的，不是说只是有传道人就 OK 了，不是说你就能把学生或者说青年人就可以，你从你的信息上，从你的这个教室的摆放上，他们对的这个整体的氛围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多方位的思考。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其他的。
我觉得提出来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就是刚才你讲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团契或者教会里面的摆放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小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做校园的福音布道会，在学校里面借了一个场地，这个场地是不让你移动的，好，所有的东西都规定好了。那我们就发现呢，
因为每年都做布道会，我发现那个场地的进门出门还有他椅子的摆放和我们菜放哪里单子放哪里是非常有技巧的。如果你的菜放在外面他吃完就走了啊，如果你的福音单张包括你的福音的礼盒放在一个角落里面，他从这里走过去远远看到那里他也不会走过去。然后如果我们的唱歌敬拜我们的展台是跟学生有距离的，稍微有一个台子高高的，他就觉得这是个表演节目，歌唱完他就走了。然后所以这些摆放包括教会里面的这些摆放是真的很需要再去多多思考。我觉得这个 point 提得非常的好，谢谢。
我刚刚继续这个三重道德一个话，我想起那个Bill Hybel 他好像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话，如果你要赢得一个人信主的话，先不要带他去教会。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是我现在观察到在北美的很多的华人的教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留学生，整个程序包括我们的教会的设计，包括整个我们不是为他们而预备的。所以还真的是有些人他在团契里面一直待着，或者个人接触着，一直 听你传福音或者带你查经，但是一去教会之后他可能再也不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一个话题来的。对，
我是觉得当然一个是从教会的这个文化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但是呢从一个传道者个人生命的角度呢，从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现在在做学生工作，给我的 email 的签名是我说为学生奉献余生，为基督奉献余生给学生哈。我是非常非常的 powerless， 就是说我一个五十奔六的人土埋大半截了，那我现在面对九零后零零后怎么办？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呢，我就是说我就是真真实实的来做他们的仆人。就是我是从我的心底里边看见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领袖都是我的老板，都是我的老板，这是真的。这我不是在你们面前说，我是跟他们是眼睛看着他们，我就说你知道我心底里面就是说 ，Tell me how can I serve you so you can serve others better， 就是说，所以我在现在在拉学生工作拉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你一定是要面向自己这些孩子，跟他们推心置腹、剖腹掏心，同时也要真真实实的把东西交给他们掌握，钱。全内容设计什么东西随时随地愿意说你们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找，凭我这张老脸，凭我这些去讨去要去他我去帮你找来。但是特别是现在新二代哈，新二代这些孩子们怎么样挑战他们，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帮你去找，你不要担心出问题，出了问题我帮你来堵，就是你出什么问题你都放心好了，有我在我帮你来兜着。就是说就要真真实实真真心心的来跟他们来至于当我们自己真的能够这样放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会展现出一种个人魅力，就是这些孩子们可能会跟你跟着你来，但是你不是说真的想要教导他们哈。那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我的一点点的感受了，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谈，这是我个人想谈的。我事实上我们要面对的呢，真的是面对服侍后现代以后呢，我们这帮同工在这里可能也都已经是最年轻的八零后了吧，好，都是七零后的，我们真的是 powerless， 我们真的只有说来传福音做仆人的心态能够落实到手上来。所以教会这样啊，所以这些同工们，我刚才讲到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现在好多是这个新二代的孩子来到这里，实际上你跟这些孩子怎么样真正能够操练他们，不只是说来从话语上面来忽悠他们，而是说真正实实的来操练他们，他们未来会成为中国教会未来一代的非常好的领袖，他们回去也是那个在此。所以呀，我只是这样想，就是真正实实的来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我倒是觉得你们那个幼幼班可以改名字改成将军班，
真的到了你们那个船，到你们那个上完主日学上完什么什么门徒造就班，你都改成幼幼班，那个时候才是越成熟的，所谓越成熟的越应该小，越小的越应该
怎么样。有一点的回应哈，刚才讲的很好，就说教会预备好了没有，真是很好，因为传统的教会的想法是 program oriented， 啊，就是每个团契已经有好了，有一套的 program 在这里。如果你进来你不适合这个 program 的话 ，sorry 啊，你不跟我们系统跑的话 ，sorry， you are not even a member。好，然后呢，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面对着这后现代的这一批年轻人的话呢，那肯定第二次就不来了。但是有没有极端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把他们带到教会呢？我想又太跑另外一个极端了哈。那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增长的比较快的教会呢，它的称呼叫做小组教会。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最记得我以前加拿大牧师问我说，小组跟团契有没有分别？我说小组比较小嘛，团契比较大嘛，哎，是吧？团契是 program oriented， 小组是 people oriented。其实在家里面聚会也好，在教会聚会也好，除了为什么人数要少一点呢？其实要看看这些学生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思想怎么样。我很赞成朱弟兄讲的，这是我们 Paulus， 其实也不是 Paulus，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的领袖，借着服事来借着服事渐渐就跟建立了关系，也建立了一种属灵的影响力。现在小组就是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分享啊 WeChat 有什么东西，但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渐渐的信仰的栽培是从这个生命里面流出来的。那渐渐呢，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分小组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来教会的，但是看看你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配套来配合。那刚才讲的也很好，教会预备好了没有？我讲两个团契的情况哈，因为我们试过有一个 intern， 在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堂会了，我不讲哪个堂会，其中一个堂会他有个神学生 intern， 他呢是负责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团契，那他同时呢，他以前是 Campus Crusade 的，可能所以我们这里有知道他是谁，他的同工在香港是 Campus， 所以他在校园里面也去传福音，那他就把校园里面传福音的带到他的团契来。那我们跟我们同一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堂了，跟另外一个青年团去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另外一个青年团就说，哎，你们这不是矛盾吗？啊，校园里面又一个团契，这里有一个团契，你们是怎么样协调的？然后呢，我说哦，因为我们负责校园团契那同工跟青年团契是同工，是同一个同工，所以我们很协调。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传统的教会预备好了没有？在这个人事上面的这协调到底是 program oriented 还是 people oriented， 如果想法是 people oriented 的话，整个摆设啊东西想清楚了之后呢，来到教会应该是可以的，也可以建立到同样的效果。谢谢，
非常谢谢你的补充。
需要等这个录音
还是
我们就不太确定了。哦，没有，那我可以过去拿，谢谢。我想我分享的就是这个，我先分享一下上面这个同工建造的这个。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大概我们一般的建造你会分成如果是以 frequency 来看，大概会有三种。一种是一个长期的，就是你今年比如说刚刚有讲discipleship essential 或是 leadership essential，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第二种的话是一个短期的，比如说三到六次，每一次可能两个小时，这种是短期的。那另外的是一次性的，那这个每一个它都有它的不一样的这个功能。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 training， 大概一般的同工的 training 大概会需要三种。一种是灵命品格的， OK， 那一般大概灵命品格的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比如说是固定的，是每一周的或是每一个月的，你可以用一两次的那种来做补强的，但是一般来说灵命品格它比较好的是一个长期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技巧性的。那技巧性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分辨这个同工他需要的技巧是什么，那我们也需要去分辨他是牧养型的职责还是他是行政型的职责。对，牧养型的职责可能像小组长、副小组长，那行政型的可能他需要做的是比如说是负责活动的、负责敬拜的。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很需要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的架构下，我们常常那个 job description 是不够清楚的。那特别是青年的这个，有时候他们的 job description 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 job description， 你才知道你需要给他怎么样技巧上面的训练。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一个人很会带敬拜，我们就让他做这个敬拜团的这个 coordinator。但也许敬拜团的 coordinator 他需要很强的行政或者是人际的这个沟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很清楚他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去给他适合的这个技巧性的。好，那技巧性的一般大概就是比较适合可能是短期的3到6次的，你可以怎么样在这个上面去提供他需要的技巧。那第三种是生活上面的训练，那这个也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训练这些学生同工上面有时候可能是不够的。那这种可以是一次性的，比如说一个周末或是用一个 retreat。 那这个可以有什么样的题目呢？比如说与人有冲突的时候，你可以是一些 case scenario 的，比如说与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你的课业过度繁忙的时候，你这个月或是现在真的忙不过来的时候，你或者是你觉得你在服侍到你的 term 是一年但到半年的时候，你觉得你 burn out， 那你觉得你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在学校遇到怎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怎么样处理？你觉得好像有一些人在讲你的闲话，在攻击你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处理？所以这些可以是一些生活上实际的，去帮助他们去克服，去 navigate 他们在今年的服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不同的 scenario。 那一般都是你有先打预防针，会比你遇到事情之后再去处理会好。那这个可以是在年初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同工的 retreat，或者是一次性的用一个 Saturday 去 go through 这些 different scenario。 那这个是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请问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或有什么信息要分享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一个题目。下一个题目是教会与学生的事工。那在这个题目当中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带领90后参加教会，并且建立健康的教会观。其实这一点跟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只是有一个年龄段的差异。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当中已经涵盖到很多了，包括教会有没有预备好，包括团契的同工的建造，包括在关系上，包括在辅导上等等。请问在这一点当中，除了这一点以外，教会与学生施工里面，你们还希望讨论哪一些信息吗？比方说如何处理教会与学生施工当中的张力，比方说定位也好，预期也好，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最希望或盼望教会在哪些方面可以支持和帮助学生的施工，或等等其他的问题，就是关于学生施工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刚才那个叶弟兄的分享，我很有启发，
因为我想到中国民国时期，当初很来中国那些宣教士在中国陪，那都刚开始都是校园施工，但是你看民国初期，中国这种校园施工里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各个社会精英，包括有神学家，还有宣教士，伟大的宣道家。但是我们今天，我感觉我们校园施工，我们的思维是不是有点太窄了？我觉得我们培养这个做学生施工的时候，就是让他信主，然后这样的同工。那他们在，难道我们这涉及到这个教会这种观念，我们的观念就难道基督教做盐做光就仅仅在此吗？我们在他们的专业上，我们难道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更大的一种鼓励？我觉得更就是这个燕弟兄发现的，我们真的要发现这些教会，要发现这个每一个学生他真的潜力，有些是他真的会思考的，我们真的要让他们去学会依靠上帝去思考，在他的专业上去思考，也许他将来作用发挥的作用真的会很大，我们想不到的啊，有些他真的很将来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就让他在他工程师继续去发挥。难道我们就是他们坐在教会来，他们就是来成为教会的同工，这才算爱主，才是灵命成熟吗？ 这是我一点点思考，就是我觉得说我们教会在做学生事工团队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考可不可以宽广一点。
太多了哈，不过这个说完了就不说了哈，不好意思。因为我个人这个教会与学生事工之间的张力有好几个层面，首先是就是说 parachurch 跟 church 之间的张力，还有一个呢先天，实际上 parachurch 跟 church 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当你每一个同工在教会里边被安排出来专门做学生事工的话，马上就会面临的是学生团契跟教会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在北京在各地实际上都已经开始遇到哈，这些张力呢，这种专业性的事工、专项事工 specialized ministry 跟你这个教会的这个 general 这种 pastoral care 这个之间的张力，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消除的。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一个同工呢，必须得要看见，实际上这种专业性的事工跟教会的牧养之间是有 general 的，有这种就是 authentic 的，就是叫 healthy tension。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具体很健康的张力要维持的。这个张力实际上是构成各有好处的，可以。这种张力不需要不能想去化解。一个成熟的同工应该是更加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些张力，一个成熟的领导也应该呢很清楚地看见这个。在国度里边，在新约圣经里边，也许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事工实际上跟一些地方教会之间的张力已经拉开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要去讨论的话，不去多那个哈。所以但是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model， 就是说我个人2010年的时候被就是北加州伯克林那边有一个叫 Grace Point Church邀请去做了一次讲员。这个教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韩国人，从一个韩国人的教会中间，一个叫他们的主任牧师是从这里分离，不叫分离的，很难听，分出来的。他们在教自己的教会不舒服，所以就出来。出来以后很快，在短短没几年中间，我去的2010年的时候，他们教会就是 support 在 UC Berkeley 里边开了2010年的时候就有3个学生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个星期天有200来人在聚会 ，UC Berkeley 里边。我被邀请去只是做他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叫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Ministry， 那是拉了70-80个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PhD Master 拉到山上去做这个布道会，然后我去做一个福音营，我去做个讲员。所以这个教会在短短几年中间，所以我特别 amazed， 就是说他是在教会内做学生工作，而且能够做得这么样的有规模。那我觉得那南加州这里就是在洛杉矶这里跟环境大环境跟伯克利湾区那边是很类似的，我们这边应该有类似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关注那个教会，我一直很想是拉一批中国的传道人来到那个教会去做这个Predicam 做的兼席，但是我说你们不妨我推荐他们，不妨你们去关注他们教会的网站叫 Grace Point Church， 或者邀请他们来做个培训，或者你们过去观察一下。我个人觉得非常
刚才商传道提到一个教会的眼光，特别是对每一位的牧养。那祝弟兄讨论到就是我们要放宽，不仅仅是让他们进入教会，更是要让我们进入校园里面，在校园里面有自己的团契教会哈。这两种都是一种眼光的开拓。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主题的讨论，好，应该这就是最后一个。好像这就是最后一个，对。请问一下，刚刚就是提到的回应，你们觉得教会的眼光，包括对团契每一个人的未来的成长，包括是职场上的一种培养，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好，我讲几句。我觉得教会的本质跟校园事工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张力的我一定要了解。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跟过去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所面对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整个北美有超过35万的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州从洛杉矶一直到 San Diego 超过3万中国留学生，从高中生一直到研究生 ，USC 5500 ，UCLA 接近4000 ，UC Irvine 3000，你怎么去做？一个团契做的最多给你做100多200，好不好？整个策略我们不能够依照过去的模式去做，已经是过期了。我很阿门刚才那个朱弟兄讲的那个 River 那个教会，那个韩国教会，他们基本上做这个事工是基本上是很正确的。所以我跟周大伟牧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则上教会一定要怎么样进入到校园去开拓教会，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500个 USC 的中国学生，有多少传道人在里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都没有。中国教会在哪里？我跟中国领事馆的蔡会长沟通，他是个弟兄，他一直在问中国教会在哪里。这个是中国教会在整个南加州的失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教会老化，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没有进入教会。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到底我们失败在哪里。
好，我们今天讨论
对不起，我这方面是对于职场方面比较关注些。刚才接那个商传道也说过，
也说过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教会还是教会，它毕竟不能做成一个校园的教会。教会它要关注它原来的一个群体，所以不能把教会改变，不管是它的摆放设置，不能改变成一个完全是适合学生的。这两个有不相容的地方，但是也有相容的地方。相容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资源，我们看看能不能整合起来。教会有一群成熟的成年人在这里边，那校园的他们还没有走上社会，没进入职场，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结合？尤其是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大陆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美国这边就在教会里边，这些人他的受教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并且他在这里工作。那在大学里边，他学的这个专业啊，不管学医科的，学哪个专业，有没有跟教会里边就是这些已经在工作成年人他们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学生他需要了解以后他进入到工作场合里边他面对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就是我们联合一下学生有什么需求，那么根据我们教会有哪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建立一个连接，让这个教会里的人他们不管信主多长时间，让他们一对一的来带一些学生，利用他们专业的相同或相似啊，甚至会也问一下学生有哪些建议，甚至也会问一下这成年人里边或者已经信主的教会里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学生有没有负担，让一对一来带或者一对几来带。不光是做着校园团，其实一个校园里的这个专门指定的传道他来做，而是用教会的已有的资源、已有的人，他兼顾到这个学生这里边的，看看能有资源对接起来。即便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他们还在这面，或者是有个属灵父亲也罢，或者有个什么其他人也罢，这个资源还会继续连接。甚至他如果留在美国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容易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和职场里面去。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对接，我是提议。
谢谢。有职场眼光的培训学生事工哈，也是很多校园的事工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 program 就暂时到这里哈，我把时间交给。
好，我们原定到5:45。